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新词，黎明。这黎明的意思就是黑夜已经过去，天慢慢地亮起来了。那小朋友们，怎样就知道黎明到来了呢？
当躺在被窝里，抬头看见窗外已经明亮起来的时候，就知道黎明来到了。
刚不用开灯，我就看见我心爱的狗狗卧在我旁边的时候，那就是黎明来了。
大家说的都很好，那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呢？
昨天晚上，爸爸下班回家，说跟同事吵架了，他很不开心。妈妈用圣经上的话安慰爸爸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然无论在何时，我们都仍然是在黑暗之中。所以我觉得，当今天早上重新看到爸爸的笑脸，并且他还亲了我一下的时候，我就知道黎明来了。妈妈说，那是因为爸爸的心被点亮了。
不错。那其他同学，你们怎么理解黎明的呢？
闪耀新亮点，拥抱每一天，拥抱每一天，拥抱每一天，
拥抱每一天。欢迎您收听，我是凌云。亲爱的朋友，你想过我们人这一辈子能活多少天吗？一个人如果能够活到80岁，就有29220天。但是你是否曾经安静下来想一想，在这2万多天的日子里，你有多少天是快乐的，有多少天是不快乐的，有多少天是很充实的，有多少天却是白白虚度的，有多少天是为自己而活，有多少天是为别人而活，又有多少天是为主而活？人生短短30000天，80岁也只能活到30000天。想一想，是不是觉得人生太短暂了呢？人生是何等的有限，生命是何等的宝贵，但是又有多少人会真正懂得去善待生命呢？亲爱的朋友，你会选择活出一个怎样的人生呢？
慧语录，
同样是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岁月，为何有的人碌碌无为，一事无成，一生留白？为何有的人却是立功立德立言，贡献社会，造福人类？造成他们之间最大差异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虽然使自己活得有意义是我们每个人力所能及的事，而使自己活得时间长久却是人类无法掌握的事。但是人们往往并不在意怎样使自己生活得更有价值，而只关注怎样使自己的生命活得更长更久。 其实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时间并不会比洛克菲勒、亨利福特当年开创巨业时还少。我们的时间跟爱因斯坦、爱迪生从事科学研究时拥有同样多的时间。每个人也像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写作时拥有一样的时间。时间是造物主赐予人类最公平的礼物之一，所以所谓时间不足并非真的不足，而是在使用上不得其法而已。一个人的一生是否有成就、有贡献，是要看他在每个人平等原则下所拥有的时间里是否使用得宜，来决定他的成败。人生是短促有限的，所以圣经中的摩西曾经这么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接着他向神祷告：求您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一个真正懂得数算日子的人，必然会获得要爱惜光阴的智慧。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懂得把握住眼前的每一刻。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对时间绝对是吝啬的，他不会随意地挥霍宝贵的时光，也不会让今天白白虚度而没有增加他的知识、美德与成就。金碧士说得好：人若现在就知道在他的生活中尽力使自己活出他在临终前所期望达到的境界，他必是多么有智慧和幸福的一个人。我们今世的生命只有一次，时光的流逝又是那样的迅速，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珍惜，没有任何理由不把人生安排好。事实上，时间的管理、生命的管理，归根究底都只是自我的管理。忙碌的人之所以忙碌，是因为总在积极的做事，有效的善用时间。最不会利用时间的人，是最会抱怨时间不够用的人。我们该如何把握时光，善用时间呢？花时间思考，这是智慧的提升。花时间工作，这是成功的代价。花时间助人，这是快乐的源泉。花时间阅读，这是知识的积累。花时间大笑，这是忧郁的杀手。花时间锻炼，这是健康的妙药。花时间自省，这是成长的途径。花时间娱乐，这是青春的秘方。花时间爱人，这是人生的价值。 花时间计划，这是梦想的落实。圣经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仅此一生，我将行过仕途，任何机会，我所能做善事，任何仁慈，我所能给予人，现在就做，不要延缓忽视。仅此一生，我不能再走过。马丁·路德·金的遗孀这么说：每个人都身处一时间的轨迹，他必须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回应上帝的呼召，而不是在其他的年代。他们要在自己的实现中起来行动，因为没有人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圣经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上帝的旨意，就睡了。这句话也可以解释为，大卫按照上帝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个时代的人，就睡了。保罗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当我们的主耶稣即将被定，即将离世之前，他向天父这么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您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亲爱的朋友，倘若有一天，当我们临终闭目回首一生时，我们也能很坦然的、毫无遗憾的对神说：神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您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我们就真是死而无憾。
仅此一生，我的主，教导我数算年日。仅此一生，我的恩主，求立定我每个脚步。仅此一生，奉献给你，愿心灵皆与你相齐。仅此一生，愿为你发光，直到你荣耀国度降临。仅此一生，求赐我智慧的心。仅此一生，我的恩主，愿不离这蒙福道路。仅此一生，奉献给你，愿心灵间与你相。愿为你发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非常高兴再次跟您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今天我们还是要继续谈最近所看的这本书《改变带来医治》，是由亨利克劳德博士所写的。在上回呢，我们谈到理想跟真实的自我他们之间的关系，谈到理想和真实的自我之间应该是恩典，无条件的爱跟接纳，这样呢我们才不会自相纷争，好的关系才能够建立。换句话说呢，要求完美会毁坏我们的生命，完美主义的人不能够享受生命，也会使得其他的人活得很悲惨。然而另一个极端，放弃标准跟理想的结果会使得我们死亡。敬畏上帝的人避免这两种极端，过平衡的生活。当我们接受了标准，真实目标，接纳自我的时候，就会有成长和平安，我们就可以做真正的自己。这种对自己的看法和上帝对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说我们是非常奇妙的，但又是有罪的，被软弱包围，又充满了各样的才干。试着把这些都放在一起思想，分辨善恶真是不容易的工作。让我们来看圣经上冲突的说法。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诗篇第八篇四到六节。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三章十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性，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诗篇103篇第14节。整本的圣经告诉我们两个主题。第一，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因此我们的价值极其宝贵。第二，我们是有罪又破碎的，有理想的自我和真实的自我，两者皆是事实，都需要与上帝与人在恩典中和好。
每一天神都站在我们和我们的需要之间，等着帮助我们。从他的手中，你能得到适时的帮助。
愿神借着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使您每天与他相遇，让您更认识他， 并赐给您此时此刻所需要的恩典。
理想的扭曲。有些人以为的理想，其实从来不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举个例子来说，上帝创造我们时需要人际关系。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说，那人独居不好。但是有些人以为理想状态是不需要别人的。另外，有一些人以为理想的自我是拒绝性感觉的。也有人想象理想的自我是不会生气的，或者是伤心的。这些扭曲的理想自我都不是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上帝从来就不是这样想的。有些人的理想自我是不需要工作或者是成就什么的。他们以为不使用自己的才能或者是任人践踏也会快乐。然而，上帝创造我们是要我们管理这地。人们扭曲的理想自我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已经失落的完美，一是错误的非人性。两者都不是真实的，而我们需要接纳真实的自我。我们对理想自我的观念，大部分是来自从小的教育。我们会把原生家庭所重视的变成理想的一部分，原生家庭所鄙视的就把它打入了冷宫。我们把后者看为是坏的，不论它是不是坏的。有些人把一些好的视为坏的，只因为他们的家庭不接纳。理想的自我会定罪这一个部分，就好像是定谋杀罪一样。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的文化使得男孩子从家中得到一个信息，就是表现软弱和有需要是不好的。他们要表现超人一等，压抑伤痛和软弱的感情。理想的自我不一定不会犯错，那是从小到大价值观的累积，再加上我们对自己的期望。然而，只要是我们不接纳的，即使是真实的，它也会受到批评论断。派克是成功的经理，他找了很多的医生，都说他身体健康。他也终于知道自己的病是情绪上的。他痛苦的原因是他不能够接受自己的某些方面。派克理想的自我是像他父亲一样的坚强，绝不表露感情，而且和母亲越不一样越好。他形容母亲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派克否定任何的弱点，因为他认定那是坏的。渐渐的，这样的想法就捆绑他了。他开始有恐惧，尤其是害怕生病。他的弱点以生病的形式出现，因为身体的病痛在他理想的自我中是可以接受的。他可以生病，只要情绪上没有弱点或者是悲伤就可以的。在治疗当中，他重新承认真我中的感觉，他变得更人性，而他的恐惧也消失了。 他不再害怕自己患了不治之症。从一个急诊室到另一个急诊室，一直的看医生。另一个常见的自我扭曲是界限设定错误。很多人是压抑自己，不敢对别人设限制，因为这在他家是不被允许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今天的分享是不是让您对这两者的冲突和相互的关系更清楚一点呢？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再会。
听过了今天的《亮丽人生不是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
苦酒的十字架是我的依靠，世人看为羞耻，我看为珍宝，因着耶稣牺牲，神与我和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背起我的十字架，天路我奔跑，世人看为愚拙，我看为荣耀，不为魔鬼控告，不怕人嘲笑，耶稣基督做我中宝。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梦救赎恩典的记号。
不朽的十字架是我的依靠，世人看为羞耻，我看为珍宝，
我因着耶稣牺牲，神与我和好，十字架是我的依靠。